白白做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也许在别人眼里是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普通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姐妹十一，他目前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现在纽约的一些近况，和美国政府针对这个疫情当中对个人和企业都有些什么样的补贴和帮助。十一你好。
哎，果果你好。
哎，很早就想邀请你来我这个节目了。
是我最近听你的节目，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新颖吧。就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种想法做这些，这些节目挺好的。
我就是属于闲不住，把你们一群朋友拉着我一起疯。
对，你以前在达拉斯，就是一直是你带着我们，各种玩呀，各种探索呀。
哎呀，没有没有，现在轮到你们要带领我了。哎，现在纽约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就是特别是今天纽约是烟雨蒙蒙，还蛮少见的这种天气。但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嘛，尤其是3月初以后，这个我觉得纽约真的是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缩影，而且就是非常的急剧的戏剧化。从疫情再到暴乱再到抗议啊，真的是我觉得纽约人很不容易。
真的呀，你能不能稍微细致说一点，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大概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些个情况，你大致说一下呢？
好的，就是一月中旬的时候，这个我就是1月初1月中旬的时候，中国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呢，尤其是在那个就是一些政府啊方面那些的言论就开始有向导性的，就是说关注中国。当时我觉得大家，尤其在美国，身边的美国人，包括同事啊，工作环境里面的朋友，都没有觉得特别在意，觉得啊这种。应该就是，可能就是爆发在亚洲的这么一个流行病，而且后来听说武汉被封城了以后，他们也是特别的觉得特别惊讶，说啊，就是怎么可以封城呢？就是怎么可以限制别人的自由呢？人的自由呢？然后然后一个星期以后，我想说一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很多一些大公司在纽约大公司，就是在2月底就已经说啊，那大家都可以。Work from home 了，我们公司是还是放的比较晚，因为我们是做，我们当时是偏重做 tax 当时有一个 deadline 是3月15号，那
对。
我们真的是坚持到3月15号，我们是3月16号那天，大家真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比我高的几级的一些，就 manager 啊，还有一些老员工，他们就把，有的是把自己的 workstation 就带回家了，有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已经。他们的那个 workstation 就已经清空了，然后我跟我平级的同事，我想说啊，我们怎么办？我感觉我们好像是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但是后来就是我另一个同事他，3月16号还在公司，然后我是3月16号不在了，然后从那以后，3月16号以后，大家就一直就没有再见到彼此，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们还是放的比较晚，但是之后就是真的所有的公司，身边的所有朋友的所有的公司全都是说 work from home，然后的话就是如果你关注一个就是短信公众号吧，可能这边叫纽约会每天，那时候每天可能纽约那个微那个短信会通知你各种情况说，然后说整个城市会 lock down，Please prepare food，就是准备好你的食物，准备充足的食物。如果你需要帮助，拨打什么什么热线，就是真的是每天3到5遍，都3到5次会 message 你。
哦，那做的其实还是相对而言，就是比其他州确实还是做得好很多。但
但是
实际
可
上
能
是
晚
到
一点。
四月份，你知道吗？是到4月份才真的爆发，你知道吗？就是纽约那个情况。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看你们纽约曼哈顿的很多企业都已经在家工作了。那实际上是不是白领阶层以上的人影响的会比较少？真正疫情爆发可能。被感染的人是不是，或者
或
是，
者 working class，或者他们可能是就是叫 essential 嘛，他叫 essential worker，可能 我
就是一线工作那些吗？
对，医院那是前线，就是还有 essential worker，比如说当时可能餐馆，我觉得它没有 close 的特，就是关的特别的早。
嗯，
他们
是的。
三月那个，对，那时候是，所以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 banker，就是bank 里面的 teller，他们那个银行就是收款员那些，他们当时还是在的，我知道，
嗯。
因为他们是不可能 work from home 的，然后后来我听说，比如说像 Chase，就是JP Morgan，他们说后来他们说，其实他们没有一天休息，只是。可能从早上9点到3点，就是，可能就是减少了，就是工作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休息，因为他们是 essential worker。对，然
那现
后
在呢？现在这个就是，现在纽约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纽约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公司，比如说你可以 work from home，他们可能已经说到年底都不需要。今年年底都不需要再回去公司了。他们比如说那些大的科技公司啊、金融公司，consulting 啦 firm，包括四大，可能他们都说，到年底都不用回去了。我们是因为我们比如小的CPA firm 在曼哈顿中城，然后我们是做 rotation，就是每个人去2天1周，然后也就是说只有我跟另一个同事能见到彼此，然后其他的有2个同事可以见到彼此，然后下一周是有2个同事可以见到彼此，就是这样 rotation。然后对，这样的
轮
话
着
我
去，
好久，对，我就我，所以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从3月以后就没有见到另外的几个同事。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工作量上面，还有一些状态上面，会跟之前在办公室里面的区别很大吗？还是说，其实可能工作时长会更加多一些？
工作时长是更加多，就是老板会 assume，就是会假设你说你其实电脑就在你身边，因为你也出不去嘛。如果就是4月5月份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可能说出去 travel 啊，出去度假，
对。
那他就觉得你在家里，那我有什么事情，我随时给你 message，随时 email 你，就是这样，是有点是很很。就是有点 annoying，就是你觉得自己都没有时刻休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觉得，效率会高一些，因为在公司的话，我觉得首先你来来回回去公司的路上会耽误一些时间，然后，你中午要去吃饭，然后这前前后1个多小时就是又耽误时间，然后，如果我们公司有时候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们还要负责接电话，就是接客户的电话，这就非常的 disturb。就非常打扰到我们。就比如说，我在进行一项我的工作 project，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客户需要给我 information，那就比较会干扰到我，就是会影响进度。你在
是，
家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对。
对的，对的。我听到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子说的，就是，特别是今年一年，可能大半年都是这种工作状态。所以呢，其实老板也意识到，可能是不是这个疫情之后，整个办公室或者商业地产的一些结构就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老板突然发现，哎，让员工在家里工作，貌似好像这个效率还有工作时长，都会比在办公室的时候多，那是不是
对，
以后我会想说，哎，这样的话，我一方面可以节约一些，就是
房
企业
租，
房租的一些开支，然后呢，还可以最大化的挖掘这个员
劳动力，
工的劳动力，是不是？这是也许啊，我猜想会不会有些老板真的是在疫情以后，在这方面就会有一些个调整跟变动，以后可能会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在家里工作，或者一个星期会安排几天在家。
是
或者这个
的，
remote，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你觉得呢？
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员工这边的话，你还是不能就是说做决定。但是老板，我据说当时我们就是 manager 跟老板有商量说以后其实我老板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他就说，以后不如就你可以选择在比如说在一个海岛，在一个河边，在你的度假屋里面那边就长期办公就好了呀，也不用回来纽约，在这个 office 里面工作，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吧。我知道很多像科技公司，比较有名的科技公司，他们真的就有考虑到削减那个，就是房租的这个使用的地方，对，或者可能， 就或者是他们好像有宣布说，就有些员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可能比如说你做 data 的，可能跟做computer science 还不太一样，可能有一部分员工其实他是真的不需要再去公司了，那可能以后就永远就是在家工作，permanent work from home，然后可能公司会有补助给你一些设备啊，比如说 printer 啊，比如说 scanner 啊，就是这些设备，然后但是这也远远就是要比去租这个办公楼要。要节省成本很多，对，有这
对，
样大公司很多就这样，像我觉得像银行可能不会这样，但是比如说像 consulting 那些 firm 啊，或者是可能甚至四大，我觉得都会有这种就进一步会改善。然后像我们这种小的 practice 或小一点的local 的 firm 或者小一点的公司，他们可能。也会，就是说，可以从大的就可以，比如说以前我们是一层，那可能现在就可能就需要租一个 quarter 这样的
是
office，就
是，
是这样子。
会有一
那
些变
受影
动。
响的话，确实受影响的话，是一些就是这些 landlord 的或者一些房地产，对，像纽约，我据说就是房价是跌了5%。
就这次疫情期间吗？
包括到现在都是房价，而且租金也会变便宜。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曼哈顿中城租房，真的会很便宜，而且你可以跟房东 negotiate 的
你是说那种民
民
宅？
宅，对对对对，
OK，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我知道美国政府其实颁布了很多的这个补贴，就是资助这些小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损失很严重的一些企业。那你刚好是在这个会计事务所，然后帮他们申请，你可以大致说一下都有些什么样的补助，或者是些什么样的一些个就是措施帮助这些企业呢？
对，我们主要做两个major 的一个 loan，一个叫 EIDL loan，还有一个叫 PPP loan，这两个 loan 都是从美国的 SBA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这个department 就是 release 这些资金，这也都是美国政府拨款，他们一般拨款了大概是 trillions，具体是几个 trillions 我都忘记了，然后是大概是已经拨发了3轮了，他们也是从好像从今年就3月开始，对，EIDL loan 它的全称叫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这个 loan 的话是适合 S corp、C corp partnership，就任何的 corporation 申请的，这个是个人不可以申请的，就是说你是 self-employed，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你的公司、你的 entity、你这公司需要有。EID number 啊，这些你才能可以申请。然后另一个叫 PPP loan，叫Payroll Protection Program。这个呢，一般就是比如说我是 self employee，我没有 W two 的来源，我是 self employee，或者你也可以也是 W two，还有一个兼职自己做一个小的 business，这些它可以补助这些人，然后就可以遍布任何的行业。我们很多的客户有的时候就是 entertainment 就是行业，就是比如说餐馆、bar，还有一些小的 production company，就是 film production company，advertising company，这些的。对，然后你有的公司和个人可以申请同时，因为你只要你有公司就可以了。然后你自己如果还做自己的 side business 也可以申请。
它都
对，
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针对 corporation 的那个要求，还有针对这个 small business，就是那个 PPP 的那种要求。
EIDL 就是它的那个是在它那个只有是在它那个官网去申请，叫 SBA 的 government 那个官网申请。首先你是需要有2019年的 tax filing return，一定要有。然后你的这个你的你当你这个 corporation 一定要有12个月的经营，就是在一就是它是在 by January 31st, 2020，你之前是要有12个月这个公司一直在运营。不然的话，它 is not eligible，就是不 qualify，就没有办法申请。然后一共 return 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它其实是，这个是不论你的这个 corporation 是盈利还是亏损，这都可以拿到的。它主要是看你的 payroll，就是你发给员工的有，因为美国会有一个就是员工的发薪水的这么一个你可以去 hire 其他的公司帮你发薪水，你也可以自己发，但你一定要有一个 payroll 的 report，一个 statement，就每年你是会发工资是有多少钱，它是会根据这个数给你相应的钱， 然后还会考虑到你的 rent 和 utility， 就基本的公司运行的开销，
基本开支。
对对，其他的他不会考虑，比如说你的公司的 office expense 啊，其他的没有，就只有最大头是 payroll， 然后是 utility， 还有 rent。
那这个 EIDL 的话，它的 interest 是多少呢？就是它的最后要还款，就是比如说，我要借100万，或者那之后我要还多少呢？
对，他，你申请完以后，他会告诉你说，你 qualify 多少 ，how much amount you qualify。然后之后，如果你想接受这个 loan， 你就 take this loan and proceed and sign。之后他会给你个 agreement， 说你这笔钱是要在，就是前12个月是不需要还的，你的 payment will deferred the after 12 months。就是第13个月去还这个 loan， 然后 interest 是3.74%，对，是这样子，
年吗？
对，一年，
哦，那是很低了，
嗯，
三点
对，
七四，就是
嗯，
从下一年开始
就你
还。
拿到钱的那一刻，就是你拿到钱 deposit into your bank 之后的前12个月是不需要还的，
只
然
是
后
说
我。
不需要还他的利息吧，对不对？
都就本金利息都不需要还，你可以从第13个月开始还。
贷的这个款，它是一次性给你，还是说它是分期给你？
一次性，就比如说他批给你了10万，他会一次性打到你账上。
OK，那这10万也就是说我这一年不用还，
对，
但是我第13个月之
嗯，
后，我实际上这10万还加上这个利息还是都要还
对的，嗯，
的。
这
就是
是
给你，
EIDL loan 的，
对，就
对。
是给了你一个账期，一年的账期嘛。
嗯嗯，对，很多人可能像 entertainment，像餐馆什么的，他们可能一年从现在，就算你今天拿到了，可能明年这时候你也不一定能缓过来。有些不同的领域的公司可能情况不同。嗯，很多人也不想要这个 loan，因为他毕竟他这是要还的。那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去 apply PPP 那个 loan，就是它是 forgivable 的。但是会有一些requirement，就那个 loan 是只能发 payroll，而且必须是百分之你就是你申请到的这个数额60%一定是要发 payroll，不然的话也是要还的。
对对对，
然后百分之，
他会要你，就是也是提供 payroll report 是吗？然
那个
后
是这
根据
样，
这个。
对的，对，那个是有两种情况。假如说我 self-employed，我自己给自己打工，我没有 payroll。对不对？那我其实最多其实是就是这个 PPP 最多就只能给你一个人的 payroll 的钱，也就是其实最高你一个人能申请，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员工，你没有 payroll，你最多就能拿到28.33刀，就这28.33刀其实呢你也不用还了，但是比如说你拿到这个钱以后，比如说我星期一拿到的吧，那我星期二会把这个就是。你每周配给自己1000或2000刀，就要相当于就配给你自己的其他的 account，然后它是然后就相当于你之后你分发完了以后，然后这时候会有一个 forgiveness form，这个 forgiveness form 还没有出来，现在还没有 release，也不可以提交，所以什么时候提交呢？还是要关注 SBA 的下一步的通知，对。
那现在这个就是申请这两个，就是什么
EIDL、
EIDL 跟这个 PPP，现在目前申请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PPP 这一轮的已经截止了，就是7月31号那天已经截止了。然后，但是 EIDL 现在可以到9月30号都可以再申请。
你认为 PPP 像这种以后还会有第二轮
嗯，
吗？
很
因
有
为
可
美
能
国
有。
现在爆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呀。
对，已经是第二轮结束是7月31号，之前的是。第一轮结束的是6月31号吧，好像。第二轮结束是8月6号截止的，8月6号截止的。然后第一轮是6月31号截止的，可能下一轮第三轮的话，就还没有说，还没有，现在还没有 release。然后 PVP 是可以通过其他一些 lender 网站申请的，对，比如说像 Cabbage，像 Lendio，像 Blue Vine。这些还有好多其他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网站都可以申请这个 PPP，所
对，
以
我
如
看
果
有
比如
些银
说，
行也是可以帮你申请 PPP 这个事情。
对， 那个
OK。
EIDL 是只可以从它那个官网申请，但是其他像这种 PPP 的小 loan，还有其他一些 loan，比如说我知道有 renter protection loan，就是如果你是个租客的话，你是商业的租客的话，你可以申请，就是说延迟啊，或者是不交，或者少交一些 rent。这个我们公司没有在做。这个的话，应该你如果是 follow 一些 instruction，应该也是比较好申请。如果你 qualify 的话，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申请人数跟就是批准下来的这个比率大概有多少呢？
还是蛮高的 PPP。如果你 qualify 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申请的经历的话，是85%到90%都能申请下来。但是确实也是有人是申请不下来的，
申请下不下来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对，有一些是比如说，就是会说你之前已经申请过了，那可能他就可能他自己或者他公司内部的员工可能已经帮他申请过，你就不能再申请第二次了，因为 PPP 只能申请一次，EIDL 暂时也是只能申请一次。但是当你申请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你没有接受这个 fund 的时候，你可以要求 increase 或者 decrease，就是你的 loan。但是你一旦 once you take this loan, you can't going back。
知道了。那
对。
申请这个 loan 必须通过第三方向会计事务所或者是一些机构申请，还是说个人也可以
你
去直接申请？
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站申请，但是也可以要求你的 accountant 帮你申请。对，就只是我们要再收取费用。对，
所以说我觉得纽约在这一块还是做得比其他州的还是，要
我觉得可能开始大家都说纽约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好像就纽约好像是第一个算是比较就是走出困境最快的一个州吧，
对，而
之
且
一。
很多东西会比较有系统化，就是说什么东西很快的都能开始比较系统化的能申请这个申请那个，然后人应该要怎么样做公共设施啊，办公室对人的安全考量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很快的就反应过来了。你知道现在德州就还没有，现在德州已经成为全美第三个最多的 case 的州了。就是最近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然后德州人民呢，我觉得整个在德州人民的这个 education 上面，我觉得就相比较纽约来讲，就是差太多了。好多人其实还是对这个安全呢，这个安全的问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有什么？
就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儿，但是你说他有多么的重视，跟多么的，就是负责任呢？现在目前我觉得还没有。真的就做到纽约人民那样子，因为纽约人民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很，就是我们看着那个案例，他全国人民都在看纽约嘛，所以纽约人那个时候也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大家自身做的就比较好，它的 standard 比较高。那我想问的是，现在纽约的这个情况，它的这个社会安全问题啊，就是说或者是说这个整个的民众的一个情绪，你认为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首先我还觉得挺感动，就是美国纽约人民，他真的你可以让一个纽约。因为纽约是个非常，你也知道是 liberal 的一个 state，就是它
很自
非
由，
常非常民主，非常就是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就是可能还它的民族啊，包括
都
什
自
么
由，
各
然
种，对，都
后
是多元
种
化
族
的，
又
非
多，
常多元。
非常多，
对，就可以让一个就在这半年时间，可以让他们真的听州长、听市长的话说戴口罩。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去曼哈顿，就或者在纽约其他的，比如说 Queens，就皇后区、布鲁克林，你只要出门，98%、99%，我都可以保证是他们都是在戴口罩的，都戴着口罩。那1%确实有些不戴，可能是一
特朗
些
普的
非常，
忠实粉丝吗？所以不
就
带。
是，其实就是要么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人，要么就是一些。homeless people 或者一些不太正常的人，不然的话，大家真的就是都在戴口罩。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我觉得在美国
非常
来
难
讲很
得。
难得了。对，然后如果你不戴的话，可能会被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去到哪里，去到一个不管你是去一些食品的，就是grocery 啊，或者是餐厅外面嘛，你去 pick up 的时候， 那肯定会就有人说那个，就是说你要不戴口罩就不能进来，就是 please wear your mask。嗯，就是你不戴的话，你会被旁边的人去 judge，去，他
指
会
责，
inform 的。对对对的，嗯，所以
这
我觉得
好难得啊，你知道吗？
非
美
常
国
难
人
得
让
的，
他们这么自觉的去戴口罩，而且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文化，
对，
突然
你
让
这
他改
是
变一个生
他
活
们一
习
个
惯，
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而去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这特别难得。还有比如说哦，可能还有不戴口罩，比如说你在中央公园去跑步呀、骑车，那些人可能不会戴口罩，但是他们就是说会口罩都是在身，就已经在身上，他们可能运动完了以后会把口罩戴上。只
嗯，
要对，比如说你去任何一个场所，你都是看的所有人都是在戴口罩的，就这点已经非常难得了。嗯。然后我是觉得哦，首先那些 loan 这些 loan 呢，其实全美国的人都可以申请。嗯，对我其实还挺惊讶，就是我只知道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很多，像我主要是负责这方面嘛，我就知道很多，我是最近一直在忙这些 loan。但是，嗯，像我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德州啦，比如在其他州，还有在加州，加州那边也是申请很多，就是很多人会去申请，就是其他州好像。对这几个 loan 就是不太了解，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通过这个节目，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符合要求的话，真的也可以及时的，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或者是找一些专业的人，或者也可以找我，嗯，对，这些就是在你就是这是你嗯这是国家给你的一些福利吧，就是在你需要国家的就是补助的时候，嗯，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一定要
对，
去啊，就是一定要 take it。
是的，有这种福利不用的话，不是傻吗？我就觉得我前段时间有点傻，为
下一
你
轮
做
出
这
来
个。
之后，我会通知你，对，然后你第一时间
是，
申请。
好的，好的，好的，你一定要通知我。整个从3月现在已经8月了嘛，那你觉得你们现在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吗？还是说就是那些餐厅，就是那种 dine in 的，其实还是没有，就是你们还是就是可能 take out 的、to go 的这些比较多，然后 deliver 的比较多。还有你觉得就是在这个疫情下，一些我们刚刚说了一些就是社会一些不安定因素嘛，不好的，也说了一些好的。那你觉得这个疫情下，有对什么产业是有促进作用的呢？就是好的一面是什么？
对，我对刚才我是说了，就是好的一方面，我觉得纽约人已经做得很好，只是开始，因为纽约是爆发的点嘛，而且它是一个整个美国的先驱的这么一个城市，会接触到这个这些就是爆发的这么一个城市。但是那我想说，无论就是说我们整个做得好还是不好，现在来讲，我想说高峰期纽约高峰期应该是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就是往一些中部呀这些其他州去蔓延，嗯，然后我想说，其实后来到4、5月的时候，我觉得疫情不是最让人害怕的，而是就是6月1号，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抗议嘛，就是当时因为一个黑人就是被误杀了，然后就是很多
是。
就是又挑起了美国种族的这个问题，而这个美国种族问题呢，又是很一个历史遗留的一个长期问题，
对，这
然
是
后
个长期问题。
再加之大家那时候就在家里已经在家里困顿了很久，然后就是包括他们也觉得政府做的不到位，政府反应太慢，还有一些积怨吧。就当时真的6月初的时候爆发了那个在纽约爆发的动乱和游行，那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就对我来讲也是，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我在美国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就是当时这么火爆的一个场面吧。就是真
你
的。
害怕吗？你是真的在那个，你是亲眼所见，还是在电视里看的？
我是在电视，因为它有直播，YouTube 你可以直播，它直播纽约其他就几个大区，曼哈顿、Queens、Brooklyn，还有可能 Staten，就是几个区嘛，5个 borough，它会有直播，会有就是直升机会拍摄，但是尤其是在曼哈顿，所以那段时间因为五大道 Madison 和 Park Avenue 这几个大道，从30几街到50几街全都是商业区，然后五
是。
大道对。全都是那个，就是办公大楼和五大道和 Madison，有很多，就是很多都是一些高端的商店，那些当时全都就是大部分的商店，就是或多或少都是被 就是
被
被
抢
那些
了。
就被抢了，或者砸掉玻璃，或者砸掉一些设施，可能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太多去抢，你可能就可能就是一些衣服呀，一些 appearance，就是一些最基本，但是你造成的影响就比较大，就是你想你把店的门呐、门窗、玻璃都全都砸掉了，然后这些基本的设施。当时就是全都毁了，然后还有放火烧的，比如说在纽约下城 SoHo 区那个区，就很多年轻人在那边嘛。那边区的话，那些的所有店铺，很多店铺就是烧杀，就是烧掉啊，或者是
强调的都
挡
有。
掉的，真的非常多。然后还有比如说他们跟警察会直接对抗，那段时间是在下城比较严重。然后
你们都不敢出门吧？那段时间就
对
是
那
国
段
内
时
的
间。
家人也会很担心你在纽约的这个安全问题吧？
是的，之前是因为疫情不出门，那个是你只要保护好自己，可能你有些必要的出行还是可以的。但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公司就会发 email，包括我们的老板，他们就说真的，他们也就很害怕，就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因为那段时间的这些就是那些抗议的人跟抗议的人家暴，有些人是真的是合理合法的去抗议去游行，但当时也有很多。从中捣乱的，还有就是那些人就是想各种挑起矛盾吧，可能是，那些人的话你不可控呀，然后那些人会就是说会甚至会开枪吧，我觉得可能会，我就听到很多枪声，可能也是警察那边，是警方那边的，
你
但
自
是，
己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听到枪声了吗？
没有在楼下，就是我是正好，我是靠近那个 Times Square 那边我住的，然后。Times Square 那边就是那边，当时是经常是警车声呀，包括一些对，还有一些就是直升机的声音你也能听到，还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是枪声还是什么的，应该是一些警示的枪声会有听到。然后那段时间是前有大概持续了2周，它是有那个 curfew，就是宵禁，纽约是有宵禁的，就是晚上8点以后你是不能出门的。这个是已经很，我据说就美国人说，他们也是很久没有经历宵禁这个事件了。
对，你让一个这么自由的大都
大都
会，你知
市，
道，对，就是像你住在时代广场旁边嘛，那时代广场一般都是很热闹的地方，从来我就没见过那边的人真的是会少到就是。没有 traffic 出现，回回那儿走都是路人呀、车辆呀、滴滴答
可
答
能
的，
你
对
都
不对？
走都走不，就可能走的时候都比较困难，因为人太多了。然后疫情期间，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就是整个 Times Square 都是空的。因为我家是在七大道这边，七大道你要是站在七大道那个点往下看，往下城看，就是我是，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时代广场是大屏幕还在亮，但是空无一人，也没有车，那是疫情期间。然后后来动乱的时候。是这样，Uber 跟 Lyft 的这种轿车的这种服务机构上面就会说，8点以后到明天的到凌晨的4、5点，我们都不没有 service，就说你也不可
那
能。
你吃饭怎么办呢？
当时是就是你可以 deliver 的话是白天他们会 就是 delivery，但是8点以后你是不可能有的，就八点以后你也没有 service，如果就是会在这边活动，那个大概持续了2周就还好。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或者是你的美国同事，会不会觉得这还是我认识当中、印象当中的美国吗？就是
对，
居然
像
会
我，
宵禁跟管理这么严，就有点像中国的那种管制，就是怎么那么严？因
对的，
为
你
在
出
这么
门的
自
话
由的
是
地
会
方。
被罚款，会被就是警察如果看到你在街上走那段时间，就是要么让你回家，要么就会查到你说你是干嘛的什么的。如果没有人去出，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都不会出去的。但是就是那段时间还是蛮恐怖的，因为你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其实，包括到现在，他们就是会2、3天还是会组织一些游行，但是都是比较小规模的，就在5大道、7大道这些大型的那种 avenue，他们会进行就是定点的一些抗议。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都是合理，就是那种非常的有组织性、有纪律性的那种抗议和游
那
行。
他的抗议是抗议什么呢？最近。
现在可能还是想 call 一下 Black Life Matter，就是 BLM，
还在抗议这个呀。
对，其实但是现在没有说每天了，但是，一周里面我会有听到一两次，对对。
哦，好吧，好吧，
哦，
好的。
对，那段时间还是挺，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哦，这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在美国，抗议游行，甚至跟政府冲撞，尤其是对警，就是武装警察的这种直面冲撞，还是真的不只是在电视新闻或者电影中看到，是真的真实发生的。
希望你能够注意安全啊，在纽约那个地方，然后出行都多注意一下，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对。
对，还有一点就是之后我会发现，比如说现在其实，现在有没有什么大的 major 的一些 events？然后你会，比如说你在，比如说你去公园的路，就我去 Central Park，比如说散步或者遛狗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很多，其实很多街角都有流浪汉、流浪的人，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还有一些神经病，甚至就是一些 mentally ill 的人。这部分人现在还挺多的。本来纽约其实这部分人就不少，其实，对，在整个
疫
美国
情
来
之
讲，
后又变多了，你的意思是说？
是的。然后他们现在政府、市政府也会有相应的管控，把他们就是都请去酒店去入住，然后政府付钱，然后这就造成了酒店那些酒店都还是不错的酒店，都是至少是3星的吧，甚至4星的。然后他们就会或多或少会在那个 community，就周围的邻居就会有抗议啊，不是就说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本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区，都是一些上西啊这种地方，上西区，美国上西区，纽约的上西区，他们就会扰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对，这是一就是对社会的安定非常不可控的一个因素吧。然后上一周，据说还是有那种恶性事件，比如说有流浪汉，还是那种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他们真的会有袭击一些正常人，就是一些普通的百姓。
他是什么时间段去袭击人呢？
是白天，就在 Broadway 上西区的时候有新闻的，我可以等一下发给你。就是他会真的是拿刀去捅了4个人。
哇，
真的，
好
但是
恐
在
怖！
白天的时候，对，还有七号纽约7号线，就是它是通往法拉盛，就是 Queens，皇后区跟曼哈顿的这么一个车辆，七号线据说也是有人，
那你
就
还
是
是别
大
出
移
门
民。
了，
对的，我现
我
在
觉
就
得
是
你还是不要出门了，觉得世界太危险，你又
是
不
的，然
能
后
像达拉
我
斯这边一样出门都开车，然后
是
回
的。
家就进车库。
对的，然后就是我都没有再乘坐地铁了，就是出门就是要么就叫 Uber 啊，Lyft，对，就是，尤其现在地铁里面也是纽约地铁本来就脏乱，然后但是倒不算差，脏和乱吧，就是比如说一些就它纽约地铁常年就是都很脏，
是
脏
的，
兮
这个
兮
我
的，
知道。
都很 dense，没有不像国内那种高级的这种地铁，
国
就
内
是，
的新嘛，纽约的那个确实有一定
本来就
的。
对，然后现在。大家就更不敢坐，因为可能下面住的，就地铁里面住的全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所以出行倒是这个疫情倒是促进了这个出租车行业啊。
是的，我想说，对啊，Uber 和 Lyft 好像创收了吧。
那是，好吧，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基本上这个到时间了，我还是希望你在美国的时候哈，这个多注意些安全，一个人好好的照顾自己。
是的，是的。
对，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分享这个在纽约的一些故事。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呢，还请点击订阅，感兴趣也很欢迎给我们留言。那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谢谢果果，再见。